接着来看罗马书，保罗宗徒之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天主十诫的第六诫不仅仅说禁止我们去犯罪，更邀请我们要如同天主一样的纯洁和圣洁。在圣若望保禄二世他有一个讲道集是特别针对这一点，那叫身体神学。他在他的那一个他自己的那一个著作里边这样来表达说，身体应该朝向灵性，朝向灵魂，而灵魂一定会朝向天主。天主为我们创造身体，天主为我们创造身体就是为了与灵魂结合，而灵魂和身体的结合就是为了成为天主的儿女。所以尤其是在我们来接受洗礼领受活好圣事，尤其是在我们来领圣体的时候，来发现身体的价值。我们的身体真的被祝圣，因着基督的到来我们的身体被祝圣。所以在保罗宗徒之哥林多前书这样来表达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我们的身体是为了光荣天主，不是为了去犯罪。所以这里特别谈到说，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就是有一颗纯洁的心，能够有一个纯洁无瑕光明磊落的生活。不仅仅我不去做恶事，不仅仅不去犯邪淫的罪过，甚至连我的思想也应该是纯洁的，不要去思念恶事。所以在山中圣训里边也这样来提醒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他。那里也特别提到说，若是你的手让你跌倒把它砍下来，若是你的眼睛使你跌倒把它剜出来，也就是说我要去躲避犯罪的机会。我应该知道身体的作用，身体代表整个的人，我们来学习对每个人要有一份尊重。这一个世代现在的这一个环境或者有一个词叫开放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词，但是有另外的一些表达，就是我们能够来发现说人们越来越自由。这个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们想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人们想怎样去做就怎样去做。而且有一些时候即使我们作为教友也可能会随波逐流，就是身体的那个尊贵越来越被忽略。现代人好像就是说借着个性，好像他就可以我想怎么样就去怎么样做因为这就是我的个性，这就是我的特点。但是身体它因为和灵魂在一起，它也要被尊重。所以邀请我们每一位学习来尊重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说行事为人，都能够来尊重。因为耶稣所救赎的不仅仅是灵魂，是整个的我，这个身体也被祝圣。 身体也应该去纯洁，所以不要太随波逐流，应该庄重。可能尤其是对于妇女们，真的要学习是说衣着要得体，这是一个爱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具体的表达，不是说我们太古板，但是我们要知道我去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更能够显示出我自己，我是天主的孩子，显示出我的那个尊贵，我的尊严，而不仅仅是为了时尚，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而且现代人的衣着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少，穿的越来越少。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一些身体的部分被暴露出来，不是为了去显示出你很美丽，只是去满足一些人的贪欲。这就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恶表，因为你没有去善用你的身体。也许说你的身材，也许是说你的各个方面的一个这个具备的这个特点，不去适合去穿这样的一种衣服，但是你认为好像这样你有自由，你可以来选择，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去讨论的，而且我们一起要去努力的。不是说神父很古板，但是我们要去尊重身体，而不是说让身体被亵渎。不要仅仅是说因为一个时尚就给别人去制造一个犯罪的机会。为什么他的眼睛会跌倒？因为你故意把本来应该被遮盖的身体的部分露出来，那么你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犯罪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大家都要特别去注意的。你不要只是去看现在的电影电视，现在的传播媒体，现在的这些时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如果我们属于世界，我们就不用再去强调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的去学习，要有智慧的。而另外的一点，我们也已经在谈到贫穷的时候，说你不要太去追求这个潮流，因为这个潮流是一阵风，这个潮流也许就是三年一个循环，五年一个循环，十年一个循环。它这个潮流不能够代表说你很有素质，不能够代表说你这个人很有位置，你跟随潮流不能够表达这些。只有说你有一个由内向外的一些美德的时候，这些才是一个能够永远长存的。我想大家都能够来明白，就是我们学习有一颗纯洁的心，洁净的心，我们也学习为每个人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去创造一个爱护贞洁的一个氛围。所以不仅仅我不去看，不仅仅我不去想，我们要积极的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天主临在的一个纯洁无瑕的一个洁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份责任，邀请所有的老人们来为年轻人祈祷，让他们知道身体的作用，邀请每一位父母能够以身作则来教育自己的孩子，邀请我们每一位每天都来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所以特别在每次去祈祷去朝拜圣体的时候，我把我的软弱都带到天主的台前，求天主来祝生我，求天主来治愈我，求天主使我恢复到一个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天主有能力。所以尤其是在这一个心灵纯洁方面，我们不断的去求天主，求耶稣基督，也来求圣母玛利亚这一位童真的母亲。我们要去想一些方法，不是说这一个状况改变不了，是我自己不够去用心，不够去努力。其实尤其是现在的时代，面对身体甚至可以说面对性，好像是越来越放任，越来越放纵， 而且越来越觉得无所谓。教会真的来邀请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见证，给这个世界一份希望。那么首先要借着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的纯洁，我们每一位的对于丈夫对于妻子的那一份忠贞不二的爱，那一份在生活当中所立的那个善表，能够带给这个世界一份见证。其实关于思想，不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本来不应该想的，就是罪过，因为有一些根本是一个无意识的。什么是罪？明知故犯天主的诫命。这里有这样的几个条件，因为有一些思想是他忽然就跑出来，忽然就飘出来。但是当我意识到有这些思想的时候，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面对他的这个态度？我是接受，我是拒绝，我是放任。这些开始沿着我自己的选择而开始有一个后果，或者是说沿着我的拒绝，那么这是一个善功，因为我去退一个诱惑。但是如果我去接受，我去继续，那么这开始是一个我对恶的一个赞同，那么这样的一个赞同本身开始成为一个对于天主的伤害。所以不是我想到一个事情，不是我看到一个画面本身有问题，而是说我面对我看到我想到的这些有的那个反应。所以邀请我们真的能够很机警，要如同蛇一样的机警。当我意识到，当我发现会有一个恶的，无论是思想还是画面出现的时候，我要有一个态度去拒绝，这是天主所喜欢的。这邀请我们也大家一起去努力。还有一个方面特别要去注意的，就是端庄。我们每一位，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不仅仅是穿衣打扮，是行为规范，应该端庄。真正的能够表达出来一个人有素质，一个人有涵养，一个人有魅力，不仅仅是借着外表的，是借着一个人的气质，而这个气质是一个从内发出来的。其实当我们来谈到纯洁，甚至谈到贞洁的时候，还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彼此的尊重，尤其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相爱不仅仅是这个家庭的一份祝福，夫妻的相爱本身是对于你身边的每个人，甚至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份祝福。因为天主对人的爱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印证。所以丈夫用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去爱自己的妻子，妻子用整个的生命去爱自己的丈夫。爱就是用整个的生命去陪伴另外的一位，让他幸福。你是不是一直在让你的另外的一半幸福？这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有的时候一个男人他会有外遇，有的时候一个女人他会红杏出墙，不仅仅是这个女人这个男人的原因，还会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另外一半的原因。所以这也邀请我们说，不仅仅是因为我发现他有缺点，他有软弱，他有毛病，我就可以用一个很严厉的很极端的方式去对待他，这不是爱应该有的态度。所以真的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尤其是在夫妻生活当中，真的学习用全部的爱去爱。一个人这样来讲说，什么是出轨？不仅仅是说男人去爱了另外的一个女人，不仅仅是说女人去爱了另外的一个男人。当男人或者女人不能够用全部的爱去爱另外的一半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出轨。因为这是责任，这是天主定的那个秩序。天主对每个人，包括对罪人，都是一个全部的爱。他没有说因为他是罪人就减少他， 他没有说因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只爱他一点点，天主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爱。所以无论是对伯多禄还是对犹大斯，无论是对罪妇还是对撒开，无论是对大卫还是对亚巴郎，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份爱，一份全部的爱，一份执着的爱。他邀请我们成为天主这一份爱的见证。这是为什么说两个教友的婚姻就被称为圣事，是被祝圣的，就是如同天主一样去爱。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哦，不如修女啊，更不如神父，更不如主教，最不如教宗。圣至圣事啊，就是主教、神父、执事，而另外的一件圣事就是婚姻圣事。这两件圣事啊，按照教会啊，现在天主教教理的表达说，为共荣而服务的圣事。所以不仅仅是主教、神父去服务，为了共荣，为了走向天主，为了爱天主，婚姻圣事也是这样。丈夫要帮助妻子去走向天国，妻子也来帮助丈夫去走向天国，为了使我们都回到天主内。所以真的特别的来提醒，不仅仅是因为在家庭当中，在婚姻当中，在夫妻关系当中，一方可能对另外的一方不够公平，一方可能对另外的一方不够负责任，一方给另外的一方带来了一些影响甚至一些伤害，就留在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当中，这是不负责任。天主真的来邀请每一位，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学习用全部的爱，用天主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另外的一位，而且让这一份爱去结果实，去成为见证。所以我不仅仅是说因为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就去办告解，这是一个开始，我要学习在爱当中去鼓励，去接纳，去支持，去带动，在爱当中让我们一同来成长。